在开始今天敬拜之前，想和大家一起去诵读今天讲道的经文。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24节，我们可以一起的慢慢来诵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24节。所以我这样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而活，他们心地昏昧，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而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既然他们已经麻木，就食纵情欲，贪婪地行种种污秽的事。但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如果你们识过他的道，听了他的教，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旧我，这样我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智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上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不知道大家刚才诵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有哪一些字句在你的心里面给你有一些提醒，或者一些激励？我们就在这里来安静，求神去预备我们的心，来到去听神的说话，让我们都一起默默的祷告。一息间我就会带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能够有生命气息回到你的家，来到亲近你，我们献上感恩。求神就将我们心里面很多的烦躁，很多的焦虑，很多的不开心放低，让我们可以安然进到你自己的家里面，来到去坦然面对你。求你就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好好预备我们的心，一同的来到聆听神你对我们的说话，叫我们在当中有领受，有学习，又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按你自己的旨意而行。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中国的成语里面有一句叫做换汤不换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的说话是来自清代一个叫张南州的张南庄的作者，他一本的书叫做《河典》。在第三回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他坐船回去他自己的乡下，但在途中他突然间失足就跌了落河，久经艰辛之后他才被人救上来，回到家里就大病一场。于是家里就很担心，家人就去找了在乡村里面的一个郎中来到去看他。那这个郎中于是就开了药，就跟家人说，你们就煎药给他吃吧，看看情况怎样，过两天如果没什么事就不用看了，如果有什么事再来找我了。怎么知过两天呢，这个人喝了些药之后仍然没什么起色，于是家里的人很紧张，再去请到郎中来到去到诊。这个郎中看完了之后，他依旧是换汤不换药，拿出两包的药来到煮了他。其实换汤不换药的意思就是说，大夫看了病，他只是换了煎药的水，即是换了一些水，但是那个药方里面的东西 佢冇換到，冇變到。所以換湯不換藥呢個比喻，就係話喺名稱上邊或者形式上邊改換咗啦，但係內容裏邊咧，卻仍然係舊嘅一套。今日我哋嘅屬靈生命係咪都係一樣呢？我哋話我哋信咗主耶穌之後，我哋係咪真係多咗一個稱號，就叫做基督徒？但係我哋嘅生命卻係冇任何嘅改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跟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1到22节那里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救我。但是可能有人会这样说，他们不可能不认同这种的说法，他们会说人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改一个人是一件很难的事，特别是人生阅历越丰富越多的时候，要改变这些人是越来越难的。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今天我就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通过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来看看，究竟哪一个的讲法才值得我们去相信。让我们先再来去读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慢慢的诵读。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郑重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全虚妄的心而活，他们心地昏昧，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而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既然他们已经麻木，就放纵情欲，贪婪地行种种污秽的事。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个连接词，所以来到开始，这个是表示这个的劝勉是根据上文四章一到十六节那个的陈述推论而出得出来的结果。而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放在句首那个的宾语这样说，而且跟住嚟讲咧，保罗用咗两个嘅双重嘅动词，就系说同埋郑重地说。呢两个嘅动词系连着嚟到用，呢种咁嘅结构喺保罗嘅书信里边就只有咁样嘅一次。而保罗咁样用嘅目的系要强调，系要赋予佢有一种嘅重要性同埋迫切性。而郑重地说可以译为肯定的宣告，或者郑重地宣告。保罗为什么会郑重地宣告以弗所人向以弗所门徒来到宣告呢？他是凭着主在主里面这个说话，这个是表示保罗是以耶稣的代言人的身份来到郑重地来到宣告劝告以弗所的信徒。就正如有些时候有些肢体在表现上面未如理想，有些组长就会来找我跟我说，Tim Sir 可不可以去见下我这位的团友，或者劝下他呢？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是 他组长，为什么你不去劝他呢？他们就跟我说，你去劝他不同的，你去劝他的效果会好一点。咁既然喺呢班组长嘅坚持底下，咁我就去做咯。而弟兄姊妹大多数系尊重传道同工牧者嘅，都会听牧者嘅劝告。但系喺呢个过程里面，我慢慢体会到，原来牧者真系有一种神嘅代言人嘅身份。当我 是用关心的态度，再加上神的说话来到劝勉这些肢体的时候，他们都是乐意的来到信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在主里面郑重地说，是希望以弗所的信徒能够听他所说。他是带着一种属灵的权柄去求这些信徒听他的劝勉。所以当我在这里预备的时候，我都自己看到，原来我自己有这个身份的时候，我更加要好好做榜样，去信服耶稣基督，我才能够用这样的权柄来到去劝勉其他的人。保罗要劝勉以弗所信徒什么呢？就是要劝勉他们行事为人不再像外邦人。行事为人是指到信徒的生活里面的处事，对人对事的态度。不要像外邦人，是很明显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种族上面那种的差异，而是指一些的异教徒，或者是指一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保罗跟着接续下来，在经文里面描述这些的未信主的外邦人，他们有七种的表现，而这些表现在基督徒里面应该是不会有，我是说应该，但是有时候是例外，因为有些人不听神的话。究竟这七种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逐样来到看看保罗怎么说。第一样就是全虚妄的心而活，意思就是说这些的人，他们随从自己没有价值的惯性的想法或者看法来到生活。这个正正是今日世界的实况，很多人仍然这样所追求的，或者他们所看重的，但是这些的东西，他们所追求的，他们所看重的，原来是不能够存到永远的，原来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但是最惨的就是这些人仍然在这里以为这些东西是值得他们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时间去投资。很可惜到后来他们真的徒劳无功，花费了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呢？第二是他们的心地昏昧，这个是因为他们存着希望的心而所致，他们的理智受到蒙蔽，以致他们看不清楚正确的人生路向。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当我们被某些的人、某些的事、某些的物来到去占据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来到遮盖。就好像如果我们将钱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眼里面所见的就只是得 S 加两栋，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会被这些东西来到蒙蔽。而第三和第四样我会连在一起来讲，就是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两个表现是会引致到第五个的表现的出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所说的无知，就是说他们里面的无知，是强调他们内在那种的无知。而这种的无知可以称为故意的无知，这个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刚硬。而这种的心里面的刚硬是无可避，不是不可以避免的，而是他们故意去拒绝自己的思想，故意去拒绝良心所给他们那种的责备。而他们这样做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变得越来越无知，他们的心变得越来越硬，硬到像石头一样，凿都凿不开。而第五样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保罗在这里进一步来到指出， 不信主的外邦人跟上帝的生命隔绝，是因为他们不信神，那他们又怎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所赐的生命呢？而所谓上帝所赐的生命，就是指到永生。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曾经这样讲，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当人去拒绝承认自己的罪，就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当他们的生命和神隔绝的时候，带来第六样的事，就是已经麻木。有这个圣经是译成麻木不仁，这个是一个完成时态的分词，意思就是说感觉的顽钝，失去了知觉，没有感觉，指的就是他们的道德方面，他们失去了应有的感觉，以致他们对事情的是非对错完全不感觉到，没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就好像今天那些推动同性恋的人，他们对是非对错的心已经落到一个顽钝的地步。人类一直视同性恋这种行为是一种罪，由我们的历史里面记载，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直都是没人敢说出来。但是今天，这些人可以将这种一直过去人类被视为的罪，他们可以说在口里面，他们还觉得这些不是一个羞耻，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争取人权一种自由的一种表现，他们今天还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到去争取。对事情的对错已经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感觉的地步。而第七样就是放纵情欲，贪婪地行种种污秽的事。这个是因为他们麻木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人已经没了底线，分不清楚什么叫对和错，外在的表现就是放纵情欲，贪婪地行种种污秽的事。即是说他们那种放纵的生活，追求是自我的满足，不惜犯罪和行各样不道德的事情，他们都在所不惜。在教会每一次的水礼聚会里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弟兄姊妹来到分享他们的见证。很多时候，这些弟兄姊妹所分享的见证都很感人，使到你不能够不去赞美我们的神的大能的作为。我曾经记得有一次的水礼里面，我听过一对夫妇来到分享他们的见证。当这个丈夫站在台上面来到分享他们夫妇之间的见证的时候，他流着眼泪来到去细数他未信主之前的情况，就好像保罗刚刚提到那些外邦人的表现。这位弟兄本来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庭，他生活在福中，但却不知福，他一直都想着要发达还有要建立自己的事业，慢慢他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自己的事业上面，每晚都好夜先回到家，而且对太太和一对的儿女亦都变得越来越冷淡，越来越疏远。太太曾经多次来到劝他不要这样，这样会令到家散的，但是反过来他是怪太太，觉得太太很烦，觉得太太不体谅他，于是夫妻之间就开始有了这些争吵。有时候他为了怕太太，他竟然留在公司在那里睡，不回家。他这些表现就好像保罗所说，他的心是全虚妄的心而活，他的心只是一心想着钱，那些就是最重要， 家庭、配偶、儿女对他来说不重要，而且他的心变得越来越昏昧，看东西越来越看不到。赌婆劝他，他觉得这个是什么？是阻他发达，是令到他做事很不方便。这些是因为他自己的无知，他心里的刚硬。但是人总是有寂寞的时候，他和太太不谅解他，于是他很多时候就跟公司的女秘书去讲他自己的烦恼，甚至到去讲他太太的不是。于是他和女秘书之间就发生了一些婚外情，甚至到发生了关系。女人是比较敏感的，他太太感觉到有些问题，于是就问他丈夫，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什么事？但是丈夫就告诉他，你不要乱想东西，你真的很烦，我很忙，我没那么多事做，你不要乱想啦，这样。但是这个太太觉得不是这样，她觉得她是有事的，于是她留意这个丈夫，终于她发现这个丈夫和这个女秘书的关系，而且这个女秘书还怀有她丈夫的不育。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太太就唯有和这个丈夫离婚。在那个时候，这个弟兄所做的真的就是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罪，他觉得问题在太太上面，所以他要离开他。他已经麻木不仁，他不觉得自己有事，而且他更加落在放纵情欲、贪婪地行种种污秽的事里面。在离婚之后，他太太曾受到很大的打击，情绪低落，甚至都想自杀，也都了结生命。但是碍于一对的儿女还很小，于是他勉强支撑下去。后来有朋友的介绍鼓励底下，他回了恩福堂，信了耶稣。过了一段的时间，他这个贪婪的丈夫因为贪婪的缘故，终于生意失败，人变得很沮丧，很没动力。于是那个跟他同居的女秘书就觉得这个男人很窝囊废，赶他走，赶了他走。于是这个人就很潦倒，很老倒地在外面来到去流浪。当他离了婚的太太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去找他，希望鼓励他。起初的时候，这位弟兄是不敢去见这个太太，因为觉得很惭愧，他觉得他很没面目去见他。但是他太太仍然坚持的去见他，并且介绍他一份的工作给他。这个时候，这位弟兄为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来到向他太太来道歉。至于结果怎样，一会我讲到最后一点的时候，我会再告诉大家。各位弟兄姊妹，在你未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曾经或多或少有过这些表现呢？保罗在这里对不信主的外邦人作了一个概括的负面的描述，但是这个不代表保罗就否定了所有的外邦人，因为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这样来到形容，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是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是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保罗在这里是告诉我们，其实 外邦人不是完全是都不好的，但最重要是什么？他心里面有没有神？如果他有神的话，律法就在他心里面作用，给他有好的提醒。因此我们必须我们不要就去假定保罗呢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没有例外，外邦人一定不得救。不是，只要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信耶稣。跟着保罗在下面的篇幅就提出了信基督之后的信徒他们应该活出新人的样式和基本的原则。又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先读出第二十节到第22节，我们一起读吧。但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如果你们经过他的道，经过他的教，因为真道就在耶稣里，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旧我，这旧我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在第二十节，在第二十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用了但你们来到去说明了接续下来的这个讨论是跟第十七到十九节的他们，即是那些外邦人，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保罗在这里强调外邦人的生活和行为是跟因信耶稣基督的信徒是有很大的差别。在中文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是放在全句最尾的位置，但是在原文里面，不是这样是放在从基督学的之前。保罗是进一步去强调收信人以弗所的信徒，他们与未信的外邦人是有分别的。信徒归信耶稣之后，不单单是学了有关于基督的知识，亦都包括耶稣的品格和教训，亦都学晓了以基督作为了他们的行为榜样。这个和外邦人的生活状况是完全的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保罗在第21节到第22节就用了一个条件句子的结构来说明。第21节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然后第22节就说，就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旧我。保罗不是怀疑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是不是真的信耶稣，他是要提醒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既然听过耶稣福音的真道，受过他的教导，就要脱去从前行为，脱去旧我。在第21章第21节下半节那里说，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有什么的用意呢？保罗在这里是要让以弗所的信徒看到耶稣的真理不单单是使人得救的福音的信息，亦都包括福音的伦理的含义，为的是要使到信徒的生活提供指引。保罗是要信徒知道基督的伦理是以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的教导和行为为基础，它不是一套的理论，它是一套的实际可行的生活方式，而耶稣就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以致我们能够跟着耶稣来去行。跟着在第22节到第24节，原文都是以一个不定词来到开始，就是脱去、心智更新和穿上。来到引导信徒，引导以弗所的人在基督里面去想回在基督里面所受过的教导。保罗在这里不是以一种大石压死蟹的方式 来到要以弗所的信徒传单照收，他是以一种提醒的方式来到确实他们是听过这个教导，同时假定他们已经跟随了这个教导。而且这三个不定词都有一个的命令的含义，脱去就是要信徒继续不断地与旧有的生命来到决裂。我们信了主之后，学了祂的道，我们仍然活在世上，我们仍会面对以往未信主之前的人有，我们仍会有老我的问题来到出现。如果我们不脱去从前的行为，我们不脱去老我，我们仍会在旧有的问题上打转跌倒，我们走不出自己的过去，唯有我们愿意脱去旧我这个的自私的一个自私自利以自己为中心那个的我，我们才能够离开那个的旧我。保罗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旧我是会什么因着私欲迷惑而渐渐败坏，即是说老我是会造成自己的败坏和灭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主的年日都很不同，我们有些人可能你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信主，有些人可能在你三四十岁的时候才信主，有些人可能在你六十几七十岁的时候才信主。其实我们的生命已经被这个世界污染了，有很多的观念我们已经被熏陶了，我们都不自知的。举个例子，有这个长者，他在信主之后，我们都会邀请他们在团契里面分享见证。他们呢很多时候不自觉第一句说就是说什么呢、他们第一句说就是、我今天呢真的好彩，我去到巴士站的时候呢就有刚刚有车，所以我才赶到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其实这个是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常以为我们的人生是好彩，殊不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世界的成功并不是靠好彩，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和人的准备。所以如果我们不脱去旧有的价值观念，我们去改变的话，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的话，那个是不够的。所以脱去是未足够的，仍要穿上，这个才是最重要。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埋第23、24节。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智更新，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在这里告诉我们，脱去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心智更换，换上然后穿上新我。大家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第12章43到45节这个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耶稣讲到有一个被乌鬼缠身的人，有人帮他将这个乌鬼赶走了。这个乌鬼离开这个人之后，就在无水之地那走来走去，去寻找一个新的可安歇的地方，但他找不到。于是他就说不如我回去以前我出来的那个地方呢，这样他去到那个人那里，见到这个人里面仍然很空闲，打扫得很干净，收拾好了，便另外带七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到他里面来到住。圣经描述那个人什么，说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这个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要脱去旧我，如果我们不心智更新，穿上新我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亦都会好像这个人所遭遇的一样。在原文里面，心智更新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意思是说被更新。那我们究竟是被什么来到更新呢？是神抑或是圣灵呢？在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圣灵，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将圣灵赐过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带领着我们。这一节的意思是要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洗心革面，我们要让圣灵来到去更新我们的思想和心智，即是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的动机方向都必须来到改变。从神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内心的改变就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显明，并且穿上新人，就是讲信徒在基督里面的新我，而这个新我是由两个的修饰语来到去形容的。第一个修饰语就是说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第二个就是说有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第一个修饰语是从动词的被动语态来暗示，创造我们的是神，就好像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里这样说，我们原是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的。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是能够彰显到神，一个真心悔改归向神的人，他们的生命或多或少都会有神的影子。就好像我经常我经常见到我的团友，他们很多时候初来的时候愁眉苦面，很多时候很不开心，特别老人家是这样。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变得很开心，他们很喜欢回团契，因为他们觉得回来有人跟他们聊天，有人可以听他们倾诉，又有人为他来到他祈祷。于是他们这种喜悦的心情亦都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来到影响他们周边的人，所以他们带朋友回来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能够见证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彰显的那种形象。而第二个修饰语，有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这个应该是作有真理所产生的义和圣洁，因为只有我们遵行从耶稣而来的真理，我们才能够活出公义和圣洁。这个是因为真理是以义和圣洁这些的美德来到彰显出来。让我继续去讲回刚才我讲过那个的听过的见证。这对夫妇继续一直讲他们的见证，来到印证神怎样的真实。我位弟兄在他离婚太太的帮助底下，他找到工作，他过回一个正常的生活，而且这位的姊妹还久不久会请他回去家吃饭，说给他见一下一对的仔女。这个让这位的弟兄见到这位的太太很懂得怎样来到教这些仔女，很有爱心，也都让他感觉到跟一家人跟这个太太和一对仔女吃饭的时候一种的家庭的温暖。于是在一次吃饭之后，他就鼓起勇气去问他太太为什么要帮他，是不是想跟他来到复合。但他太太的答案令他觉得很惊奇，他太太这样跟他说，他说是神叫我去帮助你的，他叫我要爱我的仇敌，我没想过跟你复合。这个丈夫接着来就问他， 你信神？你信了什么神啊？你信了什么教啊？这样。于是这个太太 就将自己离婚的经历和主耶稣怎样改变他的经过和这位弟兄来到分享，而且将福音传给他的弟兄。在那晚，这个丈夫回到自己的住处，就辗转反侧，思前想后。第二天，他又打电话给这位太太，问他，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你的教会认识你所信的神。于是在那个礼拜五，他就被带到尼恩福堂的团契。那个丈夫当晚就在新人组里面决志来到信耶稣，而且在一群他很陌生的人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罪。在信主之后，弟兄对自己说，他要洗心革面，他要好好追求，并且求神帮助他去挽回太太的心。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从一针见血的福音上到价值观重整之旅，去埋新生命新生活。每个星期他都准时出席小组学习。他这些的表现使到他太太重新的来到接纳他。他们夫妇决定在神面前重新来到立誓，一起去走人生的路，而且他们更加决定一起受洗加入教会，在教会会众的面前来到分享他们过去的事情。 求大家来到呢，去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改变和去守望他们。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恩福三宝，有没有人不知道？这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是不是？没错，恩福三宝就是一针见血的福音、价值观重整之旅和新生命新生活。其实苏牧师在写这三套课程的时候，他是想为初信的肢体打好稳固的信仰基础，后来就成为恩福堂每一个团契的入门的课程。一针见血的福音是要让未信主的人知道福音是能够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和需要，让人知道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当通过一宝决志信主之后，他就要进到去第二宝价值观重整之旅。价值观重整之旅就是要让我们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旧我。而第三宝新生命新生活，就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看到自己的罪，知道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然后我们要脱去旧我，穿上新人，让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掌权，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最后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所以恩福堂的三宝可以说是按住这一段的经文来到去构思去编排。弟兄姊妹，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思想一下，你的生命是不是与不信主的人有不同呢？又让我们细细想想，在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你有没有经历过脱去旧我、心智更新同埋穿上新我呢三个嘅阶段？保罗喺度告话俾我哋听，呢个系每一个重生嘅基督徒都必须经过嘅阶段。如果喺你嘅默想里边，你发觉你已经经历咗呢三个阶段嘅时候，你要去感谢神，求神继续嘅不断去让你去经历。假如你默想嘅时候，你发觉，咦，我好像没有做过，那你就好好求神加给你力量，让你去经历。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徒都是经历到神，在神的都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在这个时候，我会邀请敬拜队来到去唱出 今日的回应诗，他们会细细声地唱，让你们在这里默想。想一想，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经历脱去旧我，心智更新，穿上新我这三个阶段？耶稣能够叫一切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好爱锡你，耶稣能做一个全新的你。我们一起唱副歌，
耶稣能够
我们呼求你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的生命与不信的人不一样，叫我们经历神你自己的大能的能力，使我们脱下旧我，叫我们心智更新，使我们穿上新人，是神你所喜悦，有神你的形象，有真理和公义圣洁。愿你来到复兴我们每一个，使我们成为一群见证荣耀你的神。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